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八九万下，欢迎收听酒后聊聊。我从那个大港开唱回来，二六二七这两天就是非常嗨，然后整个大港开唱非常的满意，然后除了跑舞台的时候那个体能消耗非常大，然后二六那天太阳也非常热，哇，热到他妈好像有40几度了，体验到那个高雄太阳的猛烈。那第一个酒也是非常好啊，就是官方指定用酒是台湾啤酒啊，那台湾啤酒当然也是拿出他们的最好的一个特色版的一个联名包装，那反正就会场就人手一罐金牌或是他们的之前一个少年郎的啤酒，那整个活动呢就是在酒跟音乐的交杂之下，就两天非常过得非常充实。好，那这几天就看我原本预定要看的团几乎都看到了，对，那还算怎么讲，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几个团我觉得比较印象的应该说玩的比较激烈就是血肉嘛，血肉果汁机嘛，第一天的血肉果汁机，然后再來就是后面还有那个禁药网跟栗子，还有潮州土狗，好，那是第二天的。那其实呢，第二天那个禁药网那个，我有拍全程的那个，也不是全程，算是截录吧，我有拍一个影片 vlog 放在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里面。那目前还在慢慢剪，因为它影片实在太多，我也是剪的有点疲乏，因为刚回来就整个脚踢腿，然后做的非常的、有点是应该说心灵想要剪片，然后可是体力没办法，一直叫我想要睡觉的，就整个是拉锯。好，那再来，整个活动会场啊，就其实买不到。没有票的还蛮多的，说真的。然后其实里面我看下来，实际上官方统计有20000人嘛。那20000人这个部分是不是，他们实际卖的票跟真的有来兑换的票，还有那些黄牛票没有兑换，到底是有多少数量？这官方也没有公布。我是希望后面官方能做一个很好的配套，就是不要以为活动办完就算了，那活动办完才是困难的开始，你要检讨所有的流程，还有排队动线，还有一些摊位上的安排。那我觉得这是摊位上安排，我觉得有些部分要加强的。第一个是那个饮食区嘛，因为由疫情期间嘛，那所有的饮食区都没有椅子可以坐，然后就整个就坐在那个很热的那个水泥，不是水泥啊，很热的柏油地上啊，有的是还有草地是没关系，那至少没有椅子坐，你也弄个那个站板嘛，你好歹搞一个站板，因为那个木头站板其实还蛮普遍，你可以搞几个站板，然后让大家坐在站板上面，觉得这样是会比较有好一点的规划。那大家就是只坐在地上，我觉得也是不是很干净。好，再就是他的那个住宿啦，住宿还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次住宿应该很快就秒杀，所以我觉得住宿方面可能还要再继续要做。第一个是票买不到，不要变数，然后所以大家也不敢提早预订旅馆。对，好，那再就是票，讲到票买不到，就是他这次好像也没有针对那个网络开圈的那个话题来做正面回应啊。我觉得他后面这些所得啊，是不是能去投入好一点的资讯系统来做一个管理、啊、做会员制的管理，我觉得大港还是可以朝向会员制的走向，然后以后票就是用抽的嘛，就是一翻两瞪眼，抽到不想去的就可以让票，就是在那个会员机制里面去做让票的动作。好，那自己会员要怎么样杜绝黄牛，那就看你这个会员到底是真会员还是假会员、啊、对。那其实再来大港开唱啊，那个蓝宝石厅啊，终于让我听到那个脱口秀冠军品贤的 哦，品行的现场，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19岁可以该有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已经超龄表现，对他非常的台风非常稳，然后整个段子写的非常的高潮迭起，就是会让观众有一想再听的感觉。虽然是有些段子已经重复，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他重复的段子，可是你现场听又是不一样的诠释，就是有多一个互动感。好，那这个部分我之后后面也会再分享给大家，就是在节目的后面嘛，就截录一些我现场拍到的一个声音，那个一个段子，就是品贤的一个脱口秀的分享。好，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整个会场啊，就是看了几个团，说刚讲的血肉跟金耀王跟力在潮州土狗，然后再来就是拍谁少年，拍谁少年，我应该我不是标准粉丝的，所以我是陪我朋友去进去，然后我是坐在旁边就很chill的在旁边听，其实也 OK。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撒名字的桥段，居然是在出巡那一首歌出巡了，所以那首歌我觉得可以取代那个闪灵撒名字。好，那其实后面的血肉的部分呢，来研究，来讲一下整个过程。血肉跟炎亚纶的组合，我觉得是安排上，我觉得还少了一些味道了，对，可能时间也不够了。因为他唱那个 Lady Go 就整个傻眼，还有 Poker Face 是还可以，可是后来唱 Lady Go 就靠腰，这首歌是在干嘛的？然后后面有唱两就是血肉巨狗跟炎亚纶就是合唱那个他们的合唱血肉的歌，就是爱情99，对，爱情99就气势就起来。可是我觉得炎亚纶那个声音还是可能是不适应这种高亢的那个。高亢的唱法，所以他整个就是后续力续航力有点不足，对，肺活量也不太够，所以也算是玩的开心，就是让他体验这种大场合，都、就是什么叫乐团的一个 feel 啊，所以商业类的歌手，就是跟这种独立音乐的歌手，他们等还是有差，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独立音乐的歌手实力是非常坚强。好，那再来就是后面呢、啊，就是女神龙舞台。其实第一天女神龙舞台，现在时间回到26号第一天非常热。那第一天是看那个康斯坦的变化球，所以第一天就开场就是哦，就热，然后天气非常好，就在女神又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大广场那边做演出。那同样是在这个舞台的下午场有旺福嘛，可是旺福我觉得他带的歌是还蛮算新歌吧，在出新专辑，然后姚晓明还是蛮应该说个人应该说怎么讲，应该说这个旺福这个团实在太久没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他的时间点已经有点久了，那粉丝我觉得现场很可惜就是没有满的，很可惜没有满，然后歌的部分，也是气氛算很够啊，就是整个氛围就是台语歌，然后两三首的，这是他们的新的专辑，所以后面是他说还有预告有专场啊，所以可能也是要把旺福这个后续的演出让流失的观众慢慢找回来。好，那再来就是那个 HY Boys 的例子啊，可是潮州土狗这个。开圈就哇很爽，反正就是炸翻现场，然后这整个录像，我刚刚有讲说到我的频道去看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彩蛋，就是有拍到呱吉，对，我无意间应该是网友发现说有呱吉在里面，我都后来看重复反复看，他真的是呱吉的那个衣服还有帽子，对，然后反正各位可以去搜寻白酒万下这个频道，然后里面就放现在目前放两个片段，对，好，那时间走回到27号就不外乎是老王乐队嘛，然后伤心欲绝有一个也是算是特别来宾啊，就是我在台下看到那个小黄老师，反正就是小黄老师一脸就是醉一样，然后整个就是你只要一靠近他就马上倒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他 旁边应该是他助理还是朋友，就把他，我觉得他体型是差太多，因为他那个助理是小女生，那就是哦，整个就是靠在旁边，然后随时快要倒下来。小杨是喝的蛮嗨的，然后张君玉觉的几首歌，大家都对，大家都非常的嗨，然后在舞台的，我是在舞台的右手边嘛，那算右边，然后右边舞台观众角度的舞台右边，然后就一群，反正一群比较嗨的乐迷，就是四五个、五六个吧，然后在开始那边摇啊，那边跳舞，就是转圈。反正我觉得，反正有时候舞台侧面两面比较宽的，所以你可以跳的那个环境就非常的 OK， 对，那就摇起来。好，那后续这个也在剪了，张君玉这部分也在剪，然后后面就是演出完的小王老师就是跑去舞台去找关敬刚，然后就可能聊些什么，反正就整个就是非常的后，可能在后来就开始聊起来了。嘿，好，那整个张君玉爵士算是他有带一首新歌，对，好，这算是 OK 的。然后不知不觉27号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对，所以这还蛮充实的，也没有说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空虚，没有，因为还有无望合作社，就是无望合作社，这还是我觉得应该是海龙王，应该说后面有海龙王，因为差点排不进去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美秀是在9点嘛，那无望合作社是他提前他一个小时，提前他一个小时嘛，提前他20分钟。就是好像是8点50分还是几点，然后就开演。那我们那时候看完前一段前一趴，然后还回到去排那个，想说海龙王没什么人，就哇靠腰没什么人。因为我中途跑去买一瓶饮料，实在太渴，结果光那个浪费那5分钟买饮料，就哇靠，都排到那个排到仓库绕个几圈嘛，就仓库外围的外围，就是绕一个大仓库这样。然后等着到9点美秀开唱之后，那有些人就慢慢走出来呢，就一开始一个两个，他就是才一进一出啊，因为人已到达上限，他海龙王厅到达上限，那一进一出在那边祈祷，说哦，敢再没排进去就要去台湾祭，我说靠北，要去台湾祭，然后好险美秀集团的魅力把一些人全部带出来，带完差不多我们错过两首歌，一首是21世纪的破镜，然后一首歌是槟榔嘛。哦，这两首歌唱完之后，然后美秀就开演，然后我们就终于进去了。好，进去之后就整个灯光就非常嗨，然后整个其实最期待是唱。听到那个 No Messy， 然后 No Messy 那首就大家就超懒了，就开始 kill 起来了，对，那就是还蛮可惜他没有唱那个愤怒，对，我觉得唱愤怒应该成长会炸翻的，我就看台湾机会不会唱愤怒这首歌。那其实无望合作社他算应该算是里面有排名，算是张君玉爵士假如是第一的话，那无望应该是第二。啊，应该不能排名，反正就是大家都一样好了。对，哦，那个山头啊，这几首歌就是都有唱。嗯，好，那其实郭立伟，我之前错过他们的专场，真的蛮可惜，因为专场那时候时间点是在3月还2月，对，那时候有专场。好，这之后可能在专场再好好玩。因为现在无望合作社那个产量已经有起来，就是他可以时间，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到达半专场的那个 level。然后其实同样还有一个遗珠之憾，就是那个老破嘛。可是老破嘛，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没有进大港。好，那期待我们下一届2023年可以看到老破嘛站上大港舞台。 那五万耳朵的片段呢、啊？觉得灯光非常好，然后气氛佳，然后大家唱的已经变成是卡拉 OK 的一个厅，就它传唱度已经有，我觉得歌五万耳朵的歌已经有传唱度很高，可是为什么 KTV 还没有，就是一个问号。好，这、就是唯一完美结束的一个表演。好，那回去。回到摊位啊，这是大港的摊位的部分、啊、那不外乎是官方的那个官方跟官方的周边商品嘛，还有那个乐团的周边商品。那、啊、这次我看乐团周边商品，我没有很仔细看，反正有血肉的，好像有伤心欲绝，还有美秀的，大概这几团。那无望合作社的部分。那摊位的部分就还有一个，有一摊是反正第一个什么可口可乐啊那些饮料啊，然后这次还有看到一个 MTV 好像有在宣传他们的频道，可是我不知道他后续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台湾复出，因为早期 MTV 的印象就是那个什么黑社会杀小的，其实我经历过更早期 MTV 的一个时代，啊靠，这样讲要暴露自己年龄，就是更早期 MTV 是放外国的歌曲，然后就一直放。其实早期大家的资源非常缺乏，反正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啊、然后 NTV 是成为一个西洋音乐的一个专属频道，然后大家就是去看 NTV， 然后去找西洋的歌曲这样。好，那我很期待 NTV 之后会有什么表情，因为他已经在台湾退出台湾市场真的蛮久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台湾这种独立音乐这一块已经慢慢。有市场规模，然后是不是想要再进来台湾？那也是很期待他进来台湾之后，能做出几个比较像样的音乐节目，不要他妈搞那个什么黑社会那个，我靠北，那个实在是太已经有点娱乐频道了，已经不是专属音乐频道，我觉得这已经失去他原本音乐频道的那个用意。对，那 NTV 台湾台就是希望他能好好的经营下去这样。对，好，那其实摊位的部分呢，还有一个。会场的那个好像是有趣市集集团的那个餐车吧，就是他那个餐车就非常的怎么讲，很你要说盘嘛，我朋友说觉得很盘，就是一碗那个意大利面，只要100，好像200啊，200多出头啊，一点点而已，烤鸭，我都觉得还蛮盘。然后会场就是除了官方的酒之外。然后在那个南霸天的舞台的另外一侧，还有卖精酿邓霸的精酿啤酒，我不知道那个是、外面厂商去排的还是怎样。哎，我喝起来是 OK 啊，就是150精酿还可以接受，因为毕竟那个金牌跟狼啤喝习惯也是会腻的，对，所以要换换口味。然后在南霸天那个舞台就，应该说在外户外那个喝酒的地方是还蛮糗的，就是。晚上27号晚上又非常凉，就是跟26的那个大太阳又截然不同，所以他整个风吹起来，然后就想喝，然后就在那边听音乐。对，好，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束。那整个大港祭啊，就回程去看了一下那个龙虎塔，那龙虎塔还是很久没去了，对，就去看一下，然后。走路龙口，然后虎口出，那过一下运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在大港那个时候，好像是前后的新闻吧，就是我们那个奥斯卡不是颁奖嘛，就是不外乎就是那个嘛，威尔史密斯去呼巴掌嘛，威尔史密斯呼巴掌那一位那谁脱口秀演员嘛，就整个就演上了，嘿，威尔史密斯整个就演上。就是这个脱口秀演员，就是克里斯洛克的部分，他也赚到那个流量嘛，然后他的那个脱口秀票价是涨21倍。那这部分有时候很多两边评论吧，啊，两边评论的话，就是第一个有人觉得他不尊重那个奥斯卡这个颁奖舞台，然后就是当众打人这样子，觉得也是谴责暴力。那再来啊，他打完之后还可以得奖，我就觉得 打影帝，影帝，我觉得这个反正就很奇怪，反正就是，好啦，虽然我也不懂那个老外的思维到底啥小，我就觉得同样的场景换在台湾金马奖，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可能就舆论整个会颠倒，就说靠呀，金马奖打人啥小的，反正就整个就黑掉了，你就不用说下届金马奖再找这个人来当官，来当那个官理或是入围这样子，就整个会被就再见了，就不用讲。好，那今天这个被打的人呢？被打人，假如是白人的话，我就不相信威尔史密斯敢不敢打下去。你好大，你给他怕了。你假设那个颁奖的是那个脱口秀那个什么金卡纳，金卡纳，你敢射下去？你试试看，你他妈你演艺事业就不用玩。对，我就说威尔史密斯有点大欺小，因为他看不起这个小小脱口秀的演员，反正就是给他射下去。那我觉得先不论脱口秀演员他讲的今天这个段子的内容是不是有侮辱到他的妻子，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表演的东西，我觉得，因为我就不相信是威尔史密斯他以前没有 diss 别人，好吧？他入这一行就不相信他没有接触过娱乐圈这些段子。好，那这其实他这个段子到底是不是事先有没有 say 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号。假如他事先有 say 过的话，其实这个就没差。那应该是整个奥斯卡这个流程没有给台下与会来宾 say 过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疏失啊。假如他有 say 过，应该也不会导致这个突发状况。好，那金凯瑞有讲这个痛批威尔史密斯是歧视所有的现场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因为金凯瑞好了，他也想，当然他也是帮这个脱口秀喜剧圈的后辈说话，他是说，因为这个影片啊，就是对方不提告嘛，那假设他已经告他告死嘛，反正就球场嘛，然后他的流怎么一世英名就这么毁了，反正就是这个影片会一直流到流传全球嘛，然后那你这个精神损伤要不要赔？你就是被人家呼巴掌之后你要不要赔？对，然后重点是这个脱口秀演员还反应不太过来，反正就整个就。我不知道后面我会不会有 PTSD， 就是创伤症候群，这个就再看吧。反正就被人家莫名其妙呼巴掌。好，那这个整个举动也非常的突然。然后金凯瑞认为，威尔史密斯这种动作让整个会场蒙上阴影。那大家都是非常努力才站上这个舞台，我觉得你给人家伸出一臂，我觉得有点 over。你要打也是后面再来，就是妈你。整个颁奖结束，你再来跟人家拓赌也还不迟，好不好？你觉得这种动这样，我觉得有点看不起大家，这样，然后整个会场都是你的会场的样子，好。那再来啊，再来就是台湾的部分啊，疫情又慢慢起来了，我觉得疫情起来好险，大港开战有办在疫情前面。那我就不知道五月会不会重演上一次的那个三级警戒的局面，然后再来就是，还蛮多音乐季也是要五月中旬要开始，像我们讲的好像是那个嘛，漂浮者吧，漂游者音乐季，漂游者音乐季也是四月底跟五月初要举办的，那非常的那个可惜。也不是可惜啊，这个地点在那个力宝乐园，啊，力宝园那个草皮也觉得蛮 OK 的啦，所以就大家可以去那边绕圈开圈都没问题。那是希望这个疫情不要再继续延烧啊。那现在基隆要搞那个36万人普筛啊，然后可能还会拓展到其他县市。那这部分我觉得，我觉得他感觉上。这个疫情是有些隐藏性的黑数还没有找到，所以他一定要搞这个普筛。好了，那就是希望不要重演万华当时的那个状况就好，因为在四月跟五月还有一些酒展要举办，还有我们南港酒展嘛，除了南港酒展在，哎，再讲一下南港酒展啊，南港世贸，哎，不是南港，讲啊，更正，台北世贸一馆。 4月8号到11号那个部分。那五月的部分之前是威士忌烈酒平衡在4月16到4月17两天。好，那这强烈建议大家去4月16那一天。那4月16那一天就是第一天开场，一定是比较好的酒都会端出来给大家品尝。嘿，好，这部分就这次的举办地点在那个台北花园大酒店，就是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2段1号，就是2楼的国际会议厅。那其实这个地方很方便、啊、非常方便，隔壁就是那个和平医院，好吧。这个我不想这个讲的，到时候说我第一次主办单位说为什么要办在和平医院旁边，好，那就希望大会如期举行。好，那今天的那个节目大家就到这边，那后面我来分享那个品贤的那个脱口秀，大港脱口秀格的实况这样子。好，这样拜拜。
有像吧？有啦有啦，没有像我也跟你说有像。好，听到这个声音我们就知道下一位表演者要开始了、欸、让我们掌声加尖叫欢迎下一位演员品贤。
Yeah, 大家好，我是品贤。Yeah,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 OK 啊、yeah. 谢谢 OK 帮我出殡。哎、欸，这 OK 的表演真的很精彩啊！这个太前卫的道德观了、啊，哇！大白天的我听了什么？
毛骨悚然。
然后刚工作人员告诉我，居然有人想要看我，所以大家可不可以站起来，就是尽量往前面一点？对，好像有人想要进来，但是进不来的样子。对对对，哇！居然有人想看我啊！哇！对对对，啊！小孩子也可以进来 ，OK 的表演结束了。哦哟哟，小心哦！你跌了再踩一点，刚刚那只手拿就用上了。没事没事没事，往前站往前站。小心小心。哎，那我这边再问一下大家好了，就是你们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啊、
哇，知道哇，
冠军啊，冠军啊，
冠军教授，没错没错，
冠军教授，
台大教授，
对，台大教授，
新来的，
对对对对，不要把我的恩面，我等下讲哎，哎
呀，没有没有笑话了，没有笑话，
欸、那我这边再问一下，第一次来看的表演者能不能举手呢？哦，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3、2、1来示范一下，用你最大的音量笑一下好不好？来，3、2、1。啊！太好了，太好了！后面有些观众是来听演讲的，是吧？那我这次能来这个独立音乐季表演，我真的非常开心啊！哎、欸，可是像 OK， 他至少会吸收米啊。我这个人跟音乐是几乎没有关联性的。哎、欸，有啦，我看过100多集 Pen Piano 啊。我到现在连琴键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那个圆圆的是钢琴吗？而且大家会来大港，这个主要是想要听独立乐团吧？
对
对。可是有些人对独立的定义很狭隘、啊，他觉得你一定要不够红，你才能叫独立、啊。我是一个独立的喜剧演员、啊。哎，可是。这个我是代表卡米蒂喜剧俱乐部下来大港表演的哦。平常会去卡米蒂的观众，比会搭捷运的高雄人还要少。所以我们也把卡米蒂比喻成一个独立乐团好了。以我的名气啊，我是这个乐团里的贝斯手。台北的观众都，什么是贝斯啊？而且这是下来大港的，还有黄豪平哎、欸，哇，他很红吧？他那么红，为什么也会下来的独立音乐季呢？这也就要讲到他那首 MV 了。你怎么能不爱上 Stand Up？ 好、啊，独立音乐。看没什么人听过啊？
没听过啊？
可是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那首 MV 啊！你怎么能不爱上 Stand Up？ 真的，哇！我觉得他那首旋律超好听的，钢琴也变得超美了，就差一个人肉奶在那边弹了。哎，我现在话讲到这里，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啊，我今年19岁。
骗的！
不说你真的不知道吧？不说你真的不知道吧？哎、欸，我这个什么骗人？这个19岁，而且这个，哎、欸，其实我觉得我其实看起来没那么老，你知道吗？我就到处问观众啊，哎、欸，你觉得我看起来很老吗？你觉得我看起来很老吗？这种老人家才会问的问题、啊。哎、欸，你觉得我看起来老吗？
老。
高雄人都那么直接了，是不是？台北人他是拐着弯骂你。我问观众，哎、欸，你觉得我看起来老吗？他说，哎、欸，不会啦，不会啦，你看起来还很硬朗啊。硬朗啊，勇健啊，
勇健啊，
真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讲最好的形容词啊。那大家知道我是念建中台大的吗？对，哇，点头了那么多、啊。哎、欸，你们知道这个上一个建中台大来大港的表演者是呱吉啊？哦，然后大港就被停办一年了。他在台上说刚观众啊，然后用屁眼夹筷子之类的，所以这次那些工作人员一直提醒我们、啊，我们一定要这表演的时候谨言慎行啊，我们不要惹出争议，或许我们明天还会回来大港表演啊。谢谢 ，OK， 我们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而且我其实不觉得自己看起来那么老，原因是，难不成是帽子的关系吗？好，我的关系，也不可能是衣服的关系啊。我这件衣服是在 Uniqlo 买的，它上面标榜休闲卡其衬衫，我会穿上去啊，孙中山。那在场有没有也是学生的？也是学生的，来点欢呼好不好？哇哇，看起来就好像学生啊！我看起来念书的时候还在戒严啊。而且我看到好多人带那个水瓶啊。我年轻的时候都用葫芦啊，不过说真的，我的这个穿搭风格跟大港的表演者真的差很多，他们都是那些音乐人，你知道吗？都穿着一身黑啊，项链挂着啊，走路都会晃那种，我看起来像是在外面卖黄牛票的阿伯，因为票卖不完，我只能自己走进来看，看起来像这样子。而且你们知道我们上一组表演者是 Candy Star， 就一组少女偶像团体。然后我很早就在后台等了，哇，年轻人的活力感就该长这样子了。而且这个我就一直在后台看，然后我就看着工作人员在我前面来回走动。轮到我们要彩排的时候，他们很紧张啊，哎、欸、哎、欸，下一组表演者是不是还没来啊？然后看了我一眼，还没来。资料上面写他19岁，再去外面找一下啊，怎么只找到一个殡葬业者？他们就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我跟 OK 是两届的脱口秀争霸赛的冠军啊！不要装着你知道的样子，这是一个很独立的比赛。可是伯恩他是第一届脱口秀争霸赛的冠军，哦，有没有不独立了？不独立了，
不独立。
所以我觉得大港他应该要这样子介绍我的。接下来这位表演者厉害了，建中台大脱口秀冠军，长相是特色。然后观众看，哇，大港请到伯恩啊，大港请到品贤啊，怎么可能请到伯恩啊？嫌外面黄牛票卖太少是吧？而且这个，我现在要来讲一下这个，我拿冠军啊，真的全部靠天赋。我的影片底下都是这种留言啊，他说台上这个人也没什么才华嘛， 全靠一张脸啊！哇，收到跟 Jim 一样的评价。不过我承认啊，哎，长得像我这样子，脱口秀就好讲了，人生就痛苦了。我慢慢来跟大家分享这痛苦的故事。先让我把，哎，等下怕讲到口渴。你们知道大港有那个加水区吗？
有，
哇！我刚刚就拿这个要去加水，他说不准加，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加？难不成爱心蒙鬼是吗？哎、欸，可以加的、啊，可以加的、啊。好了，继续回到我悲惨的故事。我就是系上迎新的时候，哇！竟然听说大医生来了一个脱口秀演员啊。然后请我要去表演，我每次要上台前，我都在后台舒展筋骨，大概像这样子。真的，我每次在后台都会这样子。刚刚 Candy Star 看到了，吓得落荒而逃。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不认识我的学长，他就路过，哇，有个教授中风啊！我原本不太相信这一套了。直到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那班上原本都吵吵闹闹的、啊，我一踏进前门的时候，大家突然变得好安静。我大概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好啦，那不然点名啦。接下来点到的同学，期末报告跟我一组好不好？上完那堂课之后，我又跟学长进一家早餐店了。哇，你们知道早餐店阿姨都好热情啊！她看到我学长先进来，说：“哎，帅哥，来吃什么？吃什么？”换我进去了，哎，大哥，吃什么？吃什么？来嘛，大哥，坐。我被这样子叫，我已经很不爽了。那天又下大雨，知道吗？哇，那更不爽了。我就只能拿着那个雨伞这样，哭。哎。吃完早餐啊，我顺便把那个爱心发票全部拿走啊。等一下，老人家忘词了，我想一下。
哦，年纪大，
对，没错，忘词要拍手，忘词要拍手。哎，好，想起来。就是啊，我现在越来越不懂年轻人了。讲得我自己不是年轻人一样，你们有看过那种？我最近看到一个卡通啊，《名侦探柯南》。哇，这卡通完全跟我唱反调。柯南他外表看似小孩，内心却非常成熟，跟我完全相反了。我的外表可能是过于成熟了，而且我觉得柯南他看到我、啊，他也不会叫我哥哥了，他会叫我木木警官。你知道，现在想起来，中国啊，那烂国家，他，妈的，他竟然禁止青少年玩手机游戏啊！你知道他们禁止的方法是，他会用腾讯的人脸辨识系统，他只要侦测到你像是未成年的，他直接把你封锁掉。我要是生在中国。我七岁就过关了，而且我最近，我上个礼拜啊，终于学会怎么用 IG 了。哦，那我就看到一个生物很烦啊，乳房大军，他就是会在有流量的贴文底下刷那种色情留言，像卡米蒂，他就从来不会来留言，他就会说标记那个想舔我乳房的朋友。我一直看到这种留言很烦，你知道吗？我一直被朋友标记啊，一直被 take。我要看他这个留言啊，我愿意把我祖母卖掉，只要能跟你睡一晚。你愿意卖？谁愿意买啊？你祖母是要卖去中药行是不是？我越来越不懂年轻人还有一个点，就是最近系上同学在揪，要玩密室逃脱。在场玩过密室逃脱了，来点欢呼声好不好？
完蛋
了，这就是一个，没错，完蛋了，这就是一个你花一大笔钱把自己关进的地方，再想办法逃出来的游戏，怎么跟补习班一模一样？而且都要解题，哦，这跟补习班一模一样。我只玩过一次密室逃脱，我就再也不玩了。就是我有个朋友，他说：“哎，等一下，好，我还有一个朋友会来，他是密室逃脱大师。”然后这时候有个人在气喘吁吁的赶过来，我说：“哎，你好啊，你好，你好，哇，听说你是密室逃脱大师啊，哇，那你觉得你逃过最难的一个密室是什么？”防疫旅馆，我只玩过一次密室逃脱，我就再也不玩了。而且我这个人很不擅长这种游戏，就是我朋友他们已经在解那个密码锁了，然后我要找提示嘛，可是我怎么样都找不到啊，我就盯着一面墙十几分钟，工作人员受不了了，先生。那是壁癌，壁癌不是提示。我说我不擅长这个游戏，对啊，教授算个屁啊！而且这个如果万一发生那种你一定要逃出去的状况怎么办？比如说你在玩鬼屋逃脱，结果失火了，哇，那你逃不出去啊，直接变成打房斗士。会不会你已经在第二关了，结果消防员还卡在第一关？哎，里面啊，再等我一下。哎，你赶快去找提示啊！
闭眼，
闭眼。干，发生这种情况就惨了。那现在我最后来，我想要效法一下 OK 的风格，大家想听吗？好，你们知道喜剧演员他喜欢在台上问观众问题吗？我那天就看到一个喜剧演员，他说台下有忧郁症的，帮我来点欢呼，然后就呼呼，他们听起来太快乐了吧？你们自己说想听的、啊。而且我不知道忧郁症的病症到底是什么，到处跟人家说自己有忧郁症吗？你看一些 YouTube 网红，每个都有忧郁症，这是他们流量唯一超越 Pan Piano 的时候了。其实我觉得我也有忧郁症啊，我每次期中考的时候忧郁症就开始复发了，然后考完又康复，然后期末考又复发又康复，然后联谊的时候当边缘人，哇，又有点忧郁症了，哇，所以我觉得这忧郁症主要是不知足啦。其实忧郁症，哎，干嘛讲什么？被你们呕到了，哦，老了嘛。
老了。
我觉得忧郁症，哎，干我再来讲起来。我现在好忧郁哦。好啊，那不讲了。如果喜，哎，我想到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的话，可以追踪我品贤脱口秀，当然还有 OK 的自言自语。对，帮忙我们搜寻一下 IG 啊，希望我们有一天贴文底下也会出现乳房大军，救一下独立的喜剧演员啊，让我们不再忧郁。谢谢大家，我是品仙。